李靖坚持要见李世民，花月仙没办法，命新月等人把李世民带来了。李靖当众就问李世民，您是被软禁到这儿的，你愿意走不愿意走，您当众做个明确的答复。人们把目光都集中到李世民身上。说起李世民，恐怕大家都知道，那是未来大唐帝国的贞观皇帝，在历史上颇有名气，那是开明的君主。那李世民年轻的时候就有两下子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。他爹李渊呢，不怎么的，是个窝囊废。他大哥李建成，三弟李元吉，非常奸狡，不是好东西。唯独出息了个李世民呢。李世民这次携带重礼到半月山庄，准备收降他们，将来父亲李渊起义的时候好多条膀臂。没想到被他们软禁到这儿，他们想把李渊呢给拉过来，各有自己的目的。把李世民软禁到这儿是软硬兼施啊，硬的无外乎你给你爹写信，你爹要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就把你杀了，把你千刀万剐，是种种的威胁。同时他们在杀人的时候还把李世民给推到前边去，叫李世民在这看着，这叫杀鸡给猴看。说软的那招数就更多了，吃得好喝得好，十分享受。另外就采取最普通的也最有效的美人计。首先那冷飞霜盗采花的女淫贼赤身裸体，不知羞耻，往李世民被窝里钻。他认为年轻人有不好这个的吗？只要李世民就范了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无奈李世民那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财色不贪，把冷飞霜给骂出去了。什么这个那个的，李世民一概不接受。但是李世民呢也没有一味的强横，见着花月仙就跟他讲理，给他分析当前国家的大形势，也想说服他，无奈双方坚持立场全没有改变。这次李靖郝明月也是横通几个人来了，那么非要见李世民，方才星月玉鹤龙去见李世民的时候，按照庄主花月仙教给他那样，就威胁李世民，告诉李世民，有人要把你领走，要问你啊真心话，你是个明白人，他们就来了仨人，能救你出去吗？你要把庄主激怒了，你能活得了吗？只要你到那说你不是被软禁的，这儿对你挺好，是你主动不愿意走，你要这么说了，我家庄主那讲信义的人把他们打发走了，随后就把你放了。如果你要不听，说了实话，李世民后果不堪设想，百般的威胁。现在李靖当众一问他，李世民怎么办？李世民不怕死，虽然他不认识李靖，也不认识郝明月等人，他知道这都是好人。几个人到了半月山庄不畏艰险，说明都是英雄好汉，所以他深受感染了。当李靖问完之后，李世民把胸脯一拔，各位不要问了，我李世民是被他们软禁于此，软硬兼施啊，想叫我就范，我李世民是宁愿死也不从。这就是真实的经过。你们问我愿意走不？我当然愿意走，我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山西太原府，我们一家人团聚，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实话。花月仙一听，唰的脸就变了色儿。 半月山庄的人怒目而视，一个个握着刀把和剑都干嘛来劲儿，就等着一声令下把李世民乱刀分尸。李靖听完了，一把抓住李世民就拽到自己这边来了。李公子好样的，你说的是实话，我们救你我们也值个的，请到这边来，有我们保护你万无一失。郝明月耶律恒通哈哈大笑，花月仙呐，你听见没听见，我们可没逼他，李世民二公子肺腑之言你还有何说，你口口声声你没做亏心事，口口声声你没做犯法的事，那你怎么办，你把太原留守派来的二儿子软禁在此，本身是不是犯法，你缺德不缺德。我好了，好好好好，既然他倒打一耙，那我就承认我是软禁他了，我是不放他回去，你们敢怎么样，这不结了吗，你兜什么圈子，大丈夫敢做敢当啊，威首威尾瞪眼瞎白话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，可看你还是半月山庄的庄主啊！你实信于人信口胡说，真叫人可发一笑啊！好了，事到现在无话可谈，咱们就得武力解决，别看李世民说了真情，你们想出半月山庄是势比当天，来人在属下在属下在，赶紧到院里把院子打扫干净，咱们今儿个要一决雌雄。诈尸众人飞身行到了院里，有人把这院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碍手碍脚的东西全都搬开，这个院里这个宽大劲儿比武是绰绰有余啊。半月山庄的人站在东面，李靖李世民耶律恒通郝明月站在西面，相比之下真是人单势孤，就这么几个人，人家是人多势众，这士气也壮，在人家一亩三分地儿，在这个场合就得动真格的了。再看花月仙脸沉沉的，用手一指李靖，李靖啊，好匹夫，都说你很了不起，我也赞成你浑身都是胆，来来来，你跟本庄主大战300合。说话之间拽出长剑，剑光一闪，是直奔李靖。李靖笑而言曰，我说庄主啊，咱把话还得说清楚，我找你我为的是冷飞霜，是不是呢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要把冷飞霜献出来，咱这笔账可以另算，如果你包庇他，今天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。言还未尽，就听见一阵冷笑，李靖啊，休得猖狂，找姑奶奶，姑奶奶来了，从后院飞身行跳过来一男一女，这女的长得漂亮极了，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妖艳，周身上下一身白，手中提着宝剑，李靖一看正好是那假冷飞雪，心说你可把我给涮坏了，你冒名顶替净做坏事，盗采花之后杀人灭口，临走了你还留下冷飞雪的名字，太毒了，我找你不着哪里不见，今日相逢我岂能容饶于你。李靖瞪着眼睛嘎嘎咬着牙，冷飞霜来到近前，庄主啊，千禧雷霆之怒，休发虎狼之威， 亮一个读书的小学生，还用您伸手吗？您刚才说跟他大战三百合，他配吗？呸！他这种人就得由我来对付他。飞霜啊，李靖并非等闲之辈，你可要多加谨慎。庄主你放心得了。唰唰唰，舞动宝剑跳到李靖近前。李靖一看冷飞霜没什么说的，再看看跟他来那男的，打冷眼看跟李世民长得差不多，但是比李世民稍微矮着一点，能矮一脑门吧。头上戴了三叉术法金冠，顶梁门颤巍巍有颗宝珠，搂海带的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，身穿月白缎滚龙袍，腰束金带，大红的中襟，青缎靴子薄底儿，带着护腕，腰中也悬挂一口宝剑。往脸上看，哎呦，瘦的都走了相了。原来这人长得不错，宽宽的脑门，多少有点尖下壳。看那个鼻子那个眼儿，这人是个俊品人物，可是现在有点变形了，两腮深陷，二目无神，脸上有一层倒霉气。那个说你拉倒吧，还什么叫倒霉气？倒霉气灰滔滔的，面无光泽呀。这个人呢，要有了病，身体不太好，或者是没睡好觉，或者是熬了夜了，日久天长，这脸上没有光泽，这是一种病态，俗称倒霉气。这主就这样，李靖不认得他是谁啊？其实这小伙谁呢？穿着打扮与众不同。又一想，哎呀，葛玄静葛道爷活着那会儿对我说过，他要找一个人叫窦元皇啊，就是夏明王窦建德的儿子，此人莫非就是窦元皇不成？书中代言是他吗？一点都不假。窦元皇跟李世民差不多，奉父命携带礼品也来劝说半月山庄，劝这的人投靠窦建德，扩充老窦家的实力。窦元皇来了，也叫人给软禁起来了。一开始跟这李世民住在一个屋里头，没过几天他搬走了，架不住人家的软硬兼施，尤其这女色他看不住，他喜欢这个。没过许久，就跟盗采花的女淫贼冷飞霜打得火热，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呀。到了现在，这窦元皇彻底做了俘虏，而且乐不思蜀，把他爹把家里全忘干净了，在这一待多好啊。跟冷飞霜两个人，哎，行则同行，坐则并肩，睡觉还在一个被窝，有这美人陪着，什么他都不想了。因此跟李世民在品质方面没法相提并论，这是个败类。冷飞霜来他不放心，他也跟着来了，在路上他还表态呢，飞霜你放心，谁敢动你一根毫毛，我跟他拼命。冷飞霜听了这话，心里热乎乎的高兴，他找这么个男人，换句话说找这么个野汉子，他也心满意足了。窦元皇那是王子，他爹一路反王之意，兵强马壮，他有什么亏吃啊？所以有的时候他这心呢，也就安定下来了，一心一意想跟窦元皇过日子。别看他一贯水性杨花，这回啊有点收心了。闲言少叙，单说冷飞霜紧咬银牙，柳眉倒竖，李靖啊真不错，千里有缘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，你一直还惦记着我呢， 我听说你一到半月山庄，张嘴提我的名字，闭嘴提我的名字，怎么？你还挺喜欢我吗？你还爱我吗？哎呀呀，呸！李靖一听这话都恶心了，剑眉倒竖，咬碎钢牙呀，冷飞霜，一张纸画个鼻子，你好大个脸呢你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我要给飞雪报仇雪恨，我要为民除害。今儿个你来了，你我就决一雌雄，拿命来！李靖说着话，一晃腾蛇剑是直取冷飞霜。这冷飞霜可不是没能耐，越这种人越有本事。冷飞霜是毫不畏惧，百宝剑应战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这一打就不是善茬子，全把压箱底的绝招拿出来了。但见两口宝剑上下翻飞，是光滑缭绕啊！特别是李靖的腾蛇剑，呼呼刮风，就好像开了闸的洪水相似，回天八剑，八八六十四路，一招挨一招，一招靠着一招，一招还紧似一招，排山倒海之势。冷飞霜就有点架不住了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身形倒退，让人家逼得一会儿奔东，一会儿奔西，院里的人看得清清楚楚。单说这窦元皇在旁边观战，一看心肝宝贝儿要不行了，他有点坐不住劲了。没人，不由自主的拽出宝剑，把剑匣扔到地下，把笔尖往袋子上一掖，飞身形他飘过来了，飞说：“不必担惊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”他们要双战李靖。冷飞霜心里说：“坏了，你小伙长得是挺漂亮，但是一样，你是驴粪球，外边光亮，一肚子大粪呢。你那两下子哪盯得住啊？你过来干什么呢？你这不送死吗？”所以他喊了一声：“元皇，快撤出去！”撤出去这个去字还没等出口呢，就听窦元皇惨叫一声：“啊！”让李靖一腾蛇剑从后腰眼给他捅进去了，前边剑尖就露出来。他这两下太白给了，看着容易做着难，跟李靖一伸手把命就搭上了。李靖一抬腿把死尸蹬出去，把宝剑撤出来，再看窦元皇那伤口咕嘟咕嘟往外冒血，是手刨脚蹬。冷飞霜痛断肝肠：“哎呦，我的宝贝儿元皇哎！”赶紧过来下腰把窦元皇抱到怀里了：“元皇啊，你不应该这么做。”哎，窦元皇啊还没咽气呢，眼根子是往上翻，嘴唇颤抖着：“美人，我离不开你啊，我不想死啊，不死也不行啊，愿你好自为之，我在天堂等你，别忘了我等你五五啊。”鼻子口一淌血，噗，归位。哈家这冷飞霜啊，疯了一样跳脚骂李靖：“好匹夫啊，你讲话冤有头债有主，窦元皇招你了惹你了，你下棋毒手，姑奶奶跟你玩不了。”二次跟李靖交手，你想他本来的就不行，这不自己找倒霉。没几个回合，就听冷飞霜惨叫了一声：“啊！”血光迸现。那又说怎么回事？ 让李靖使了个撩阴剑，没撩着别的地方，把耳朵给他撩上了，嗤一声把右边的耳朵给他削下去，把冷飞霜疼得嗷叫了一声，跳出圈外往地上一蹲，哎呦疼死我了啊，疼死我了。有一个人还挺聪明，赶紧过来把血掉的耳朵捡起来回来，嘣给冷飞霜又安上，他那意思趁热乎棉乎劲儿粘上了不就挺好吗？结果粘完了一看又给扑了下去了，怎么回事？一着急粘反了，那么那么好看吗？一个朝前一个朝后，再说就不反也粘不住啊，那玩意儿他不是粘的事儿啊。而且他不说，冷飞霜疼的浑身里抖，花月仙一看，飞霜啊你受了伤了，赶紧到后面调治止血。扎实过了一帮人架着冷飞霜奔后头去了，干嘛就给治去了，呼呼淌血那受得了吗？虽然没有生命之忧，这玩意有也行没有也拉倒，顶多往里灌点土呗，但那玩意也难看呢。原来长得如花似玉，这回少个耳朵五官不全了，那就差的太多了。安县冷飞霜暂且不提，单聊李靖把宝剑一收，钉子步站好了，花月仙你过来，你找垫背的有什么用啊？我李靖斗的是你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要下令把这盗采花的女淫贼交给我，我送交官府治罪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，牙崩半个输个不字。冷飞霜就是你的前车之鉴。哟，李靖啊，你可狂死了，拿命来！飞身行跳过来时候大战李靖，李靖一晃腾射剑刚要还手，野绿恒通说话了，李大侠贤弟，冤有头债有主啊，他你就交给我了好吗？李靖一听也行啊，虚晃一剑跳出圈外，再看野绿恒通手提金箫来到花月仙近前，哼，月仙呐、啊，月仙，我也是那句话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呐、啊。别看你无情无义，我野绿恒通是人，我还有人性啊！念你我过去夫妻一场，我不忍你身败名裂，迷途知返吧！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如不听我的忠告，月仙呐、啊，恐怕你性命难保。